昨天扫码进入这个群，这个有感于这个群的这个内容吧，就是时间时空理论探讨，我就发了这样一段话。那么我就当时有感吧，写了一段话，我说那我这个对这个时间的有理解，有一个想法。后来这个群主啊，我说我可以在这里语音吗？这个群主后来就允许了。那我就说我找点时间在这里谈一下，我现在有时间了，我现在再谈一下这个时间空间的概念。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可能跟这个西方的这个分析哲学的对这个时间空间的一个表述方法有点差别啊。因为我看过那个一个就是就好像罗素有一篇文章嘛，就是很长一本书吧，里面讲的时间概念，不过我没怎么真正的看懂，那是用数字公式什么表示的啊。那我现在却说了这个时间空间的这个理论，就是这个老子里边的这个关于时间空间的知识和概念。那实际上就是宇宙的一个运动，那我现在简单，这个东西实际上很简单的，那我现在开始谈一下，大概要估计十几分钟能讲好了。就是宇宙这个关于对宇宙结构的认识，那这个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分析的这个科学方法里边，就是说用观测的方法观察这个宇宙，研究这个宇宙的结构，好像他没有能够把宇宙的这个全部情况说清楚，说了这个大爆炸以后的这些情况啊，人看到了观测到了这个情况。那么大爆炸之前的情况没有谈到，所以老子里边的这个宇宙结构的这个讨论啊，所以把这个情况说的比较完整啊，这个我现在就只介绍这个概念啊。这个老子里面啊，因为我研究了这个老子好多年了啊，这个里面有那些句子，可能都是大家如果读过道德经的话也是知道的，就是那里面不是说了一个无状之状和物之象嘛，对吧？这无状之状就是没有形状的形状，无物之象呢就是没有物象的物象。那这两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呢？实际就是宇宙两个起点，就是无穷大和无穷小的两个起点的概念和表述句子。那你无穷大无穷小不就是两个没有形状的形状吗？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无穷大无穷小它的一个像，就是纯无和纯有，那纯无纯有不就是无物之无相吗？对不对？这个宇宙啊，根据这个老子里边的这个交代啊，就反复的去思考它这些句子之间的关系概念啊，就产生了这个宇宙运动的这个结构的情况。那个结构就是宇宙就是与实体现实的宇宙，就是实体宇宙就运动于往返运动于这两个起点之间，无穷大和无穷小。那么起点是无穷小，终点是无穷大，但是无穷小和无穷大呢，它又是统一的，就通啊，又是它是不可分的，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那么也就是说，那宇宙这样是循环的，就是说从无穷大它膨胀的运动 这个宇宙实体从无穷小膨胀到无穷大，这是一个运动过程，然后从无穷大返回无穷小，这又是一个运动过程，就包括两个运动过程，就是一膨胀一收缩。这个由无穷小到无穷大的这个膨胀运动呢，是渐变性质的。所谓渐变性质的，就是它是占有时间的，对吧？说突变运动呢，就是说它从无穷大返回到无穷小是不占有时间的，是突然的，不占有时间，就是这个相对来说一个渐变突变的这么一个差别啊，就是突然就返回了，这就是宇宙里它整个的一个运动情况。所以在这个由无穷小到无穷大啊，运动的这个展开的过程中，也就是宇宙的这个运动这个展开的过程，宇宙实体它像生命一样的成长生长的过程中，对不对？那就是分成了五个阶段，就是宇宙的这个形象的这个五个阶段和人生的这个五个阶段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形上的这个阶段呢，那就是两个起点呢，相当于这个生前的情况。那这就是说宇宙呢，它形下的五个阶段和把它看作人条件下，那么它生前的一个阶段就是无穷大和无穷小两个起点，这样子就有六个阶段，一个形上的阶段和五个形下的阶段，这个就是宇宙的全部的一生的情况。那么和人的这个一生啊是一对应的，而且是相似的啊，就是它的这个两性情况是相似的啊。这个形象的五个阶段呢和人生的五个阶段呢是一一对应的啊，但这个没有命名，包括形象的阶段都没有命名。那么这个也就是从古代的这些典籍各种书籍里边，那就是说你找到一些恰当的词来给宇宙的这五个阶段命名啊，这是我做的事情啊，对吧？把那些东西词汇弄过来在这里进行命名啊。这个就是宇宙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形成下的第一个阶段啊，叫混沌。所以宇宙的这个叫混沌，它有一个混沌的状态，就是一个混沌的宇宙，也就是宇宙的初始阶第一个阶段。那么它相当于人生的这个先天阶段，就是人的生命从开始产生，那在母体中开始产生，到出生一刻，出生这个大约得就十个月的时间里，这个生命的一个阶段叫先天阶段，啊，那相当于这个植物的这个种子啊，和这个动物的这个卵和胎啊，那么的规定性啊是一样的，说是非常相似啊，这个就理解你宇宙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初始阶段，啊，就是叫混沌的宇宙。这个阶段的宇宙呢，就是说它是宇宙大爆炸初期的这个很短的一个时间里，多少零点多少多少秒时间里面的一个这个一个存在啊，它实际上就是这个物理学里面的这些基本粒子的集合体，高密度的集合体一个东西，对不对？就这么一个东西，是一个纯粹的能量，它不是物质。但也不是绝对没有物质，它绝对一丝物质都没有的话，它就不能存在，对不对？但是它是纯粹的能量，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在那么零零零多少多少秒，在时间里边，那宇宙初期的一个情况，叫混沌的宇宙，叫纯粹能量，它不是物质，没有物质，物质是从它这中产生出来的。好，这是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就是阴阳的宇宙。阴阳的宇宙呢，就是把用人的生命一生来某个阶段来比喻的话，就是人从出生到结婚之前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生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身体就是宇宙的身体了，他的身体长成了，就是两性身体，对吧？一男一女的两性身体长成了，一男一女的两性的生殖器成熟了，就是产生到成熟，就这个阶段啊，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阶段的这个与阴阳的宇宙。那么是宇宙的身体，就是常无的气态物质和常有的固态物质，这两个东西相当身体，对吗？那么水和火就相当两，对，那所以说阴阳的宇宙就是它的生殖器，就是性别产生的这个时间，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情况，性别和他的身体，就是最后呢，这个阶段以后，是这个阶段变化，经过变化以后，事实上就是宇宙大爆炸初期以后，这些这个纯粹能量经过这个变成这个在，物质化的话变为星云啊，早期的这些星云，这原始星云，那么慢慢的变化啊，这个膨胀变化。啊，最后就是恒星产生，对不对？和在恒星周围的这些行星产生，对不对？在行星，在这个离这个恒星不远不近的地方，那就产生水，产生液态水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吧？但是这个要赶很巧才能产生这个情况。那像我们地球的这个太阳系，这个情况就是这个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个这么一个是这个天地的自然界，对吧？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最后呢，它产生了透明的天和不透明的地，也就是气态物质的天和固态物质的地，以及产生了恒星这样的这个这样恒星这样的火啊，还有一个呢，在不远不近的这个离这个恒星不远不近的地方的行星上有液态水存在。啊，这个就是天地水火出来了，这个就是一个阴阳的宇宙，但是还没有产生生命啊，这个大概这个产生生命的要到一个特别的条件，对不对啊？这个所以说阴阳的宇宙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就是乾坤的宇宙，乾坤的宇宙里边呢就有生命了啊，乾坤的宇宙就是现在我们人生活的这个宇宙。那这个宇宙里边呢，有天地，有水火，有透明的天，有不透明的地，有气态物质的天，有固态物质的地啊，以常物的形态存在的气态物质的天和以常有的形态存在的固态物质的地，以及这个恒星的是火和这个地球这个深层的这项水，液态水的存在。那同时呢，有生命，产生了生命了，有天地水火的存在，所以产生了生命，这个乾坤的宇宙啊，这个阶段就等于说，这个相当于人的这个结婚以后啊，这个生育期的这个夫妻的年龄段的生命啊，这是这个情况，这叫乾坤的宇宙。那乾坤的宇宙再往前变化的话，那就到的下一个阶段叫玄黄的宇宙，对吧？那就第四个阶段呢，叫玄黄的宇宙。这个玄黄的宇宙，它的这个规定和这个阴阳的宇宙是相反的。这个阴阳的宇宙有水火，没有天地，对吧？它天地最后形成。这个玄黄的宇宙呢，它有天地，没有水火。这个水火在这个过程中消失，相当于人的这个更年期的夫妻，就更年期的夫妻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他的性别消失的过程，对不对？就是男最后他就没有男性特征了，女也没有女性的特征了，虽然这个生殖器都在，但是他丧失了这个生育能力，丧失了这个性的这个功能啊，就是这是叫玄黄的宇宙，玄黄的宇宙。玄黄的宇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它这个有天地，有透明的天，不透明的地，没有水火。那这样一个阴玄黄的宇宙再往前变化，就变成太乙的宇宙。太乙的宇宙就是这个透明的气态物质的天和不透明的固态物质的地，两个东西混合混为一个东西。实际上也就是这个这样的宇宙啊，它的恒星消失了，恒星消失了。这个温度降低了，温度降低了呢，所有的物质最后它没有温度的条件下，它全部变成固态物质。所以整个宇宙它最后啊，它就变成了一个球体， 到处没有空间，就没有这个可以穿越的空间，没有透明的这个可以穿越的这个空间存在，对吧？所以它到处都是这个固体的东西，固体物质的存在，这样一个宇宙，它就是叫太一的宇宙，就是一个冷到极点的一个球的东西，球的存在。这个就是一个太一的宇宙，太一的宇宙的存在，它的规定性啊，这有一个规定性的，它就是那个它里边也没有天地，也没有水火了，恒星没有，对不对？水没有，那么透明的天没有，透明不透明的地没有，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浑然大物，哎，浑然大物，就是这个大很可以知大无外了，这知大无外这个词是庄子里的啊，就是一个知大无外的这么一个球体。那么它里边是一个就相当于你想象当中实际上就是一个石头球，哎，很大的一个石头球，巨大的一个石头球，温度很低，对不对？它最后啊它继续老化，就像人的身体一样的，它老化，对吧？衰老，最后啊它这个不但没有这个有机分子啊这些的存在，当然它有机物的存在消失了，它甚至最后这个原子的运动，粒子的运动，对吧？当这个基本的粒子，这个对不对？你构成物质的东西都是粒子啊、原子啊，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它都不运动的时候呢，它什么情况？就瞬间消失，在这个空间中啊，它瞬间消失，瞬间消失，这剩下一个这个空间了，和它体积一样大小的空间，对不对？那这个空间没有东西支撑，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坍塌的过程。突然坍塌呢，就是它那个坍塌到最后坍塌的同时也事实上也是爆炸，所以说第二个宇宙又开始产生啊，又产生一个混沌的宇宙，就是下一个宇宙的一个初始阶段，那叫混沌的宇宙，对吧？就这样一个情况，就突然这个爆炸了啊，什么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坍塌以后爆炸，产生一个新的混沌宇宙，混沌，那就是说这就是宇宙的这个五个状态，叫混沌的宇宙、阴阳的宇宙、乾坤的宇宙、玄黄的宇宙、太一的宇宙，然后一个形上的这个宇宙呢，那给有一个命名啊，叫彭贤的宇宙。这个彭贤呢，这个词呢是这个屈原的文章中的隶说的词啊，这个叫彭贤。因为这些专用名词对它的这个界定，对它的规定的界定，对它的这个定义或者起个名字都是非常恰当的啊。一个用的是象，一个用的是状，两个结合，哎，作为一个命名，作为一个名词，对它进各个阶段进行命名。说形上的阶段叫彭贤，无穷大和无穷小两个起点，对不对？那就是说呢，这个无穷大无穷小起点相当于这个有限宇宙的一个生前的一个情况，就是他父母生他的时候精子卵子结合的那个情况啊，这个这么一个情况。事实上这个也就是老子的这个书里边说的这个无生有无，事实上他就讲到了宇宙的这个形上那个阶段，就是无穷大无穷小这么一个两个起点。那他这个东西，因为你不论是纯有还是纯无，你都是无，对吧？这个无呢生有呢，就是生了这个这个也是有存在事实有东西存在的一个宇宙啊。那你首先就是混沌啦，混沌的宇宙，混沌的宇宙是有啊，那后面全是有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宇宙之有它就产生于这个宇宙之无，实际上就是形上的阶段呢，这个膨现的宇宙产生了这个一个宇宙的这个表现为五个阶段的这个现实的宇宙，也就是实体宇宙，对不对？那有几个状态，对不对？像那人的一生，在宇宙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往返运动的这个整个情况有所了解的条件下，那就是这个空间时间的概念就产生了。时间实际上就是这个宇宙从无穷小到无穷大膨胀的过程中，那么这个时间啊，那空间也是一样，空间在这个老子里边呢，它就叫做孤神啊。那孤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之根。实际上他说的什么呢？说的就是这个包容这个有限宇宙的这个虚空，对不对？ 虚空是后退的，这个有限的宇宙呢，它是膨胀，膨胀是前进的，对不对？那就是它后退，它前进，对吧？有这个实体宇宙充斥这个空间的条件下，这个空间才存在。那你没有实体宇宙充斥其中的条件下，空间是不存在的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实践，就是这个宇宙这个时间呢，那么从无穷小到无穷带给膨胀的运动的时间啊，估计也就是现在他们这个科学这个宇宙科学这个推测的这个时间，也就是多少多少亿光年，对不对？多少万啊，对吧？多少亿光年，对不对？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叫时间，对吧？就是这个时间，这个和这个时间和空间，它是没有空间，它没时间，对吧？因为有空间，就有物质的存在，对吧？有物质的存在，你才有时间，就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就是老子里边的这个讲的情况啊。这个施舍呢，你看啊，因为把这个情况讲清楚以后，然后他就探讨这个相，宇宙的这个相的规定啊。我再继续延伸一下啊。就是这个相，因为这个六个阶段，宇宙的六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的。你这个什么叫相呢？相就是一个苹果的一个切面，切开苹果看断面那个相啊。这个状呢，状就是形状，对不对？就是它的形状，就是它的立体的这个尺寸啊，这个是状。其实状很简单，就是三个形状，对不对？那个无穷大是一个形状，无穷小是一个形状，然后呢，那介于无穷大和无穷小之间的这个就是一个形状，因为这是一个每一个情况都是一个形状，对不对？你从无穷小到无穷大，你把它排列起来的话，任何切面它都不等的，对不对？是这样的，啊，任何瞬间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就是从无穷小到无穷大，也有这三个形状，对不对？那探讨这个形状是很简单的，对不对？这个没什么内容好说的。现在实际上就是它的相的问题，也就是你把它当作苹果切开来看它的断面，看到了相，看到了物相，对不对？你无穷大无穷小的这个物相你看不到，对不对？它没有这个相，对吧？你这个是有相的。这一个，所以呢，这个就研究这个宇宙啊，主要还是研究相。这研究相的话，你把这六个阶段的这个宇宙啊放在一个平面上，你马上就可以找出两个比较好认识的。一个就是乾坤的宇宙，它的相就是常无和常有，这是老子里面的概念嘛，原词就是常无和常有，对不对？也就是气态物质的天和固态物质的地。还有一个两个起点的纯无和纯有，这个纯无和纯有，也就是这个西方的有一个，就是海格尔，西方的有一个这个哲学大师嘛，这个他那个一个逻辑里边的呢，开篇就是讨论这个有和无的，就是一大篇文章讲这个，专门讲有，专门讲无啊，探讨这个有和无，对吧？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概念啊，常无常有，纯无纯有啊，啊，那然后呢，那个宇宙它有个初始状态，一个混沌啦，终极状态有个太一啦，它都什么相呢？对吧？那你初始状态的这个混沌什么相？也就是呢，宇宙刚爆炸的时候那个零点多少多少秒瞬间的那个一个小很小的一个宇宙，那个时候它的相是什么样的？那就是按照这个庄子里边说的，那就是它的一个相呢，叫常有无，常无有，叫常无有啊，常无有。你读庄子读得很顺的话，里边就有一个词叫常无有，对不对？就是在常态下没有，实际上它有，实际上就是初始状态的这个宇宙啊，你看它是一个透明的东西，对不对？假如用眼睛看的话，透明，对不对？那什么没有的，或者是空的，但事实上呢，它是有，就是说，因为它是基本粒子的这个高密集合体， 对吧？你看到的煤油，事实上有这个油，它就是纯粹物质的油，啊，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地球之油和天空之油不一样的概念，啊，那是纯油，因为它是基本粒子的集合体。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宇宙终极状态的太一，这个太一的宇宙，太一的宇宙呢，就是它的什么像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大的是这个接近于至大无外的一个石头球，它中间没有可穿越的地方，啊，没有这个空间可，就是像可以有鸟在飞来飞去的这个空间没有，那到处都是石头，到处都是有形物质，哎，都是静止了，而且是。啊，而且它那里边甚至说，就像那这个，这个水雨水在冷却到一定变冰一样，对不对？变冰雪一样的，那整个的宇宙呢，在这极低温度下都是这个有的，都是物质，到处可以看到这物质，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没有最后到它没有，最后到它最后的状态的时候，就是说，基本粒子的运动就趋于静止，那么一个宇宙。它的规定性就是常有物啊，这是根据庄子的这个常无有的概念，那给它另起一个名字叫常有物。在常态下你去看它的话，它有，事实上没有，因为为什么没有呢？它的能量散尽的瞬间它消失，它那就是一个幻有，你看到都有，实际上它没有，啥也没有，叫这个这是一个常有物啊，这么一个，这又一个像吧，对不对？好，这就四个象了，对不对？那么还有两个，人们六个阶段嘛，还有一个阴阳的宇宙和玄黄的宇宙，对吧？那阴阳的宇宙有水火，没有天地；玄黄的宇宙有天地，没有水火。那等于说它都是一个过程，对不对？那就不分析了，哎，对不对？这个就放在一边了。所以这就等于说是六个象，对不对？是六个场，有差别，对不对？这个像分析出来以后，然后你把这个像摆在一个平面上，就是用这六，就是用这个古典书籍里边的这个六个专有名词，你给它命名，那么这个像就出来了，这就是它像啊，里边都有像。那么这个像呢，它就是有个正面反面，对不对？正面反面，这就说明什么呢？宇宙有两个规律，一个正的，一个负的。一个比如说你顺着这个宇宙相的规定，这个去什么东西发生变化，这个就是一个正规律。如果你逆着这个宇宙相的规律去变化这个事物，您这就是负规律了。说宇宙有正负两个规律，就像这个墨一样的，它有正转反转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说这个宇宙两个规律啊，对不对？那古人探讨这个干什么呢？对不对？这个它是这里边有文章的。就是说呢，中国社会啊，可以说它是一个内省的社会，它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它要通过仪器啊，通过这个科学，通过分科研究啊，通过这个观察呀，就用这么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这个世界。那中国人他是内省，就是说他这个学术的途径是内省，就是蹲在那里就是空想，呵呵，根据生活的经验在那里苦思冥想，这样一个途径叫内省的途径，内求的途径。那么可以说呢，在殷商的这个时候呢，已经把这个宇宙的结构想清楚了。所以中国的这个汉字的发明就是在殷商这个王朝的这个大约500年的这个历史上，把这个文字创造出来了。这个文字创造的根据呢，就是一个是对这个宇宙的认识，一个还是就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根据宇宙来研究社会，是这样的。创造这个字，你看那个这个1234567890那些笔画，那个字的笔画，那都跟这个宇宙的这个结构啊和不同阶段的进程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古人对这个宇宙的结构掌握的基础上，那发明汉字，这个汉字它的根子就是宇宙的这个这个结构，这个，但是它没有这个系统的文章，对吧？那到了周朝呢，他又有了系统的文章，对吧？那么周朝了以后呢，那就这个系统的文章产生了以后，他就产生了谋略，就是用这个来驾驭社会了，啊，用一个学术思想来驾驭社会。说秦以后，事实上是在实践 这个宇宙的复规律。因为夏商周三代中国社会它已经是周期运动了，比如说500年一个周期啊，800年一个周期，这个周王朝啊，到秦朝随着这个体制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它是郡县治理这个结构啊，一个是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一个是这个体制的结构，那么它的运转周期呢又加速了。但那前面的话呢，500年、500年、800年，那么秦以后的这个王朝基本上也就是300年一个周期，对吧？所以他是研究这个东西的，他在实践这个宇宙的复规律，所以嘛就在这变化。那复规律它虽然这个社会在这个轨道上运动，但是它没有产生这个宇宙相。那产生宇宙相这样一个事情，可以说呢是东西方人类共同的事情。共同的事情，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共同的事情上，东西方两个半球的天下人呢，他是工作上互合的关系，也就是都做两个工作中的一个工作，把另一个工作委托给对方做，这样的关系，对不对？那就是说人类社会它有一个使命，对吧？人类社会它存在就是说最后它要显示宇宙相。那宇宙相什么时候显示出来的？就是在近代200年东西方会的这个实践里边，你通过研究这个周易，研究200年中国社会的结构，就把这些相搞出来了。因为在这相搞出来，这些相呢恰恰也就以逆的顺序产生于200年中国社会这个社会的变化中，它这个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依次产生了以逆的顺序，依次产生了宇宙的六个相，这个很妙嘞，对不对？那它这样一个证明，它这样一个证明的话，它就证明了它这个关于宇宙结构的构思，那是有道理的，是不是？就是它没有通过科学实验，而通过人类社会的这个时间复规律，把宇宙的这个结构证明了，对不对？这个刚才呢，宇宙结构这个思想或者说讨论都是在老子中交代的。那么作为一个证明，对吧？那就是周易这个书呢，它就是具有的意义呢，就是说它是200年东西方会的条件下，那么中国社会进入了周易里边的这么一个通道。周易用卦象，用卦符号表示了一个系统，进到这个里边了。就是说他把这个宇宙相表达出来，是通过这个周易的这个64卦来实现的。哎，因为那个六个相都是很大的，对不对？那几十年一个事情，对吧？那都是很大的。但是他没办法表述，那怎么把它分解细化来研究呢？就是用卦符号，64卦的符号，说这就是周易的这个内容。说这后面讲的是补充部分啊，我今天讲这个时间空间，对吧？后面这是一个延伸，就是说这个时间空间就是这样的，它这样来的。因为我看到这个时间空间的这么一个探讨理论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关于这个老子里边的这个时间空间的概念，那就是那这样谈一下，对吧？这个同时呢，就是把这个延伸了一点，就说了一点这个周易里边的这个内容。啊，因为周易的内容，它同时你通过研究周易，你的证明，那就是这个宇宙关于宇宙这个模型的一个构想，那是正确的啊，是因为它是以这样的方式证明了的。好，我就说到这里啊，占用大家时间啊，不好意思啊，哈哈。啊，最后再补充一点，就这个宇宙啊，它是单一的，前一个宇宙不死，后一个宇宙不生，宇宙是。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宇宙，它没那么多宇宙，就是一个啊，无穷小，它的这个起点就是无穷小，终点是无穷大，没有说很多的，就是这么一个宇宙，这个一个宇宙死了产生下一个宇宙，前后两个宇宙是一个乘船的关系啊，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啊，这是我的认识了，供参考啊。